2022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大家新年好，新年快乐我想每一个人常常都是在新年的时候都会有新年新希望，新年的新计划。那有的人呢是希望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所以呢他计划能够新年开始呢都去健身房运动。那现在疫情比较严重，可能没有办法去健身房，那就在手机上下载这个健身的 app， 那在家能够做这些健身的动作。那有的呢是为了要有更好的掌握时间安排更规律的生活减少追剧减少时间的浪费这些呢都是很好的。我们每一个人呢与生俱来都会有追求更喜乐快乐的这内在的动力，可是呢健康的人也是会有面对烦恼跟压力的时候。富足人他不一定快乐，而成功的人他也不一定满足。如果说健康、富有、成功都不是幸福快乐的等号，那究竟这个福乐是要从哪里得到的呢？什么才是真正的福乐？创造你我的神，唯有他是最明白我们内心里面深处对这个幸福快乐的渴求，也唯有他最清楚什么才是我们可以得到福乐的秘诀。在圣经里面，诗篇有150篇，但他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篇就用福这个字写在一开始，也就是说整个诗篇都是在告诉我们，开宗明义的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一个有福的人生是如何。而且呢在诗篇他用福这个字一开始就是要让我们读诗篇的人，读圣经的人一下子就会被这个诗所描绘的这个意境，所描绘的图案所吸引，让我们很明白很清楚知道有福的人是应该是怎么样。今天下午我们就是要从诗篇的第一篇1到6节要来明白怎么样是成为一个有福的人。那刚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可以在当中得到永生，因为你的话语清楚地让我们明白我们幸福的人生是在哪里。你的话语清楚地引导我们，求主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不是只有头脑上的知识，乃是愿意有一个顺服的灵在我们的心中聆听你的话语，反复的思想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回应，以至于我们能够将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引导。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来聆听你的话语，回应你的话语，也愿意用我们的生命因着回应你成为你的见证，你的荣耀。这样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诗篇里面第一个我们要来看见的是，有福的人是内里的，不是外在。我们刚才已经读过这个经文，诗篇的第一篇的经文。那诗篇的作者呢，他其实呢是用一个图画，也就是说栽种在以色列的一棵树，他来传达这个意境。如果有机会的话，我鼓励弟兄姐妹有机会有可能的话都可以去以色列一趟，并不是说我们要去那里朝圣，我们去以色列圣地我们就会比别人更加的神圣，我们会比别人更加的属灵这种的心态去，不是的，而是说我们能够亲身的到经文的实际的地方，我们可以去现场的去感受，可以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有更深的体会，特别是在地理上、气候上还有文化上，我们可以更加的明白经文的意义。中文的圣经翻译地名的西这个字在当地的人是叫洼地。那像中文的翻译吉伦西，在耶路撒冷城有吉伦西，我们很熟悉，但英文呢翻译成是 Kindred Valley， 和我们所理解的西还有谷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呢，这个洼底既不是细水长流的溪水，也不是无水的山谷。啊，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唯一把这个字很完整的意思完全的翻译出来呢，是在约伯记的第六章十五节。那在这里呢，在那里呢，他并不是用这个字来指一个地名的溪，而是用这个字来描述人心啊的诡诈不可靠，人心的不可靠。所以呢，他把它翻译成溪水流干的河谷。啊，这个字呢，啊，原文只有一个字，但我们中文呢，为了要完整的把它意思翻译出来，就变成是溪水流干的河谷。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洼地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以色列的气候干燥，平常是很少下雨，但有时候呢，雨一来的时候，如果是一场很大的雨呢，这雨呢会使大水呢就沿着这个山谷啊滚滚的流下来。等到雨过天晴的时候，这个啊成为短暂的啊这个河水呢就没有水了，就会干渴，成为没有水的一个洼地。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才会再下足够的雨，啊，成为一个短暂有水的洼地。所以呢，一棵树栽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它呢并不是靠从地上的这个水来吸取得到水分，它呢是靠从天上降下来的雨水。什么时候让它可以得到水分？什么时候从天上降下来雨水呢？这棵树呢就会有绿叶。什么时候长时间的没有下雨，这棵树呢就变成是枯枝枯叶。所以栽种在洼地的树呢，完全取决于这无可预测的雨水。然而经文的第三节它告诉我们，有福的人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里的溪水呢是指在旷野地区，它是从地底下有泉水不断的涌出来所形成的溪水。栽在这样的溪水旁的一棵树呢，虽然它也会受到季节的影响，有寒冷的冬季或者是干燥的夏季，这棵树它感受到不同的季节，所以呢它并不是今年的花开常绿，它也不一定是常常能够结出果子，它不是常常的果实累累丰盛的多产的一棵树。然而这棵树它跟其他的树不一样的地方，乃是因为它是栽种在溪水旁。这棵树的根可以从这个很久不间断的溪水当中获得水分，即使在炎热的夏天来到的时候，它仍然可以汲取溪水，即使是久久没有雨的旱灾来临，它仍然可以从这溪水当中得到水分。这就是诗篇经文所描绘的一个图画，这是诗篇的经文所要传达的意境。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我们告诉我们，我们常常犯了一个错误，我们是在环境中去寻找满足，我们是在外在的事物当中去寻找福乐。我们就像一棵栽在这个洼地的树一样，希望福乐像雨水降临在我们的头上。然而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从外在的事物来寻找福乐，我们一定会失望的，因为真正的福乐是在我们的里面，真正的福乐是在于我们的根所连接的地方。让我们一个小故事来说明，有福的人从来都不是在于外在的环境，而是在于我们的内里，是在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想大家都听过两个销售员去非洲卖鞋的小故事。第一个销售员回报说，在非洲人都不穿鞋，那鞋子呢在当地是卖不出去的，所以呢完全没有卖鞋的商机。但第二个销售员却回报说，因为那里的人都还没有穿鞋，所以在当地推广鞋子的话，卖鞋的商机是非常的大。这一个小故事它是在说，外在的环境都是一样，不同的是在哪里呢？不同的是在于人自己。弟兄姐妹，我们是像一棵树栽在洼地，完全的依靠外在的环境 还是我们是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有根连接于这不断的溪水。诗篇和整本圣经都一直在告诉我们，基督徒是属神的。使徒彼得说，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是连接于神的，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都是用不同的说法在描述同一个真理，我们是根植于神，关键在于我们的根，我们的生命是连接于神。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虽然它也会经历四季的变化，它也会受到寒冬和酷夏的影响，这棵树不会总是花开常绿，不会总是结实累累，然而这棵树的叶子却也永不枯干。诗篇所描绘的这个生命的意境，也就是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六节所提到的一个生活的现实，在那里说到，你们是大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在百般的试炼当中的意思，就是说到在许多深刻的伤痛，在许多的深刻的苦难的当中，经文不是说把伤痛除去了你就会得到福分，经文不是说把苦难挪走了你就成为有福的人，而是说一个有福的人，他是大有喜乐，即使是现在是暂时的忧愁，即使是现在正在经历深刻的痛苦的当中，在经历痛苦的当中怎么能够有大喜乐？这怎么可能呢？这就是这篇诗篇所要传达的信息。这棵树它在干旱的时候，在伤痛悲伤的当中，然而它的叶子也不枯干，因为树不是依靠外面的环境，不是依靠从天下的雨水，而是根植于永流的溪水，而是根植于江河永流的基督。然而基督徒，有些基督徒不明白这一点，当为受苦受痛苦的弟兄姐妹代祷的时候，只是一味的祷告说，求神把他的痛苦 挪走，让他的环境能够恢复平顺，却不是为他祷告，让他在试炼的当中能够真实的经历与神连结的生命，不是在为他祷告说使他的信心能够成长，使他在试炼的当中他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成熟完备。不明白这一点的另外一种极端，是在安慰受苦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是说你是基督徒，你就不可以悲伤，因为悲伤是怀疑的神的表现，你是基督徒，你只可以笑着来赞美神。如果一个基督徒不能流泪，不能悲伤，这不是从神来的平安，这不是圣经所说的喜乐，这是一种阿 Q 式的精神的洗脑。当树它是栽在溪水旁，在经历干旱季节的时候，树会更深的去延伸，去来吸起水分。我认为除非一个基督徒他经过了试炼，承受过痛苦，否则他不能体会什么是在主里的喜乐。基督的在生命的干旱的季节的时候，在他不结果的时候，使我们生命的根前所未有的是在主里面更深的去扎根。这也就是为什么雅各书在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劝勉我们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已经信耶稣我们就会凡事亨通，我们不会遇到困难，没有这样的事情，圣经没有这样的应许。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不同不在于我们不会遇到困难，一样都会有的，关键在于 在生命干旱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是栽在溪水旁，我们是根植于这活水涌流的基督。在欧克兰教会里面有个姐妹，她的丈夫常常酗酒，而且是没有办法控制的酗酒，那常常一喝呢就是喝到不省人事。这个姐妹呢，面对她自己的丈夫每一次喝到不省人事，不能分担任何家里的事情，而且呢就好像一个瘫痪的人一样，反而还要去照顾她。所以呢她常常呢就看到先生这个样子，她想到为什么我的丈夫不可能跟别人一样能够有正常的去工作，正常的一起来分担家事。那常常呢她的丈夫在一喝酒就不能控制，那这个姐妹呢面对这样的事情，她的生活里面她不仅要成为一个妻子，要照顾她的先生，她也要做一个妈妈照顾她的女儿，那还要分担作为丈夫的责任，她丈夫不能所做的责任，去处理家里许多的事情，所以对她来说是非常的痛苦。她常常不能明白为什么她的先生不能因为爱她爱女的缘故，能够克制自己不去喝酒，然后把这个家里呢弄得这个几乎要分散要垮。他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常常流泪。可是当我每一次在安慰这个姐妹的时候，我却看见他不仅可以照顾他的女儿，他不仅可以去关心其他的弟兄姐妹，他不仅还能够去安慰他的先生。每次当他先生喝到不省人的时候，他要去照顾他，等他先生起来的时候还要跟他说，不论你怎么样我都是爱你的，我都是接受你的，你仍然是我的丈夫。为什么第一个看不他的喜乐不是因为他的先生今天没有喝酒他就非常的高兴，他不是因为他先生今天喝酒了不省人事了他就非常的难过没有盼望，他仍然能够过每一天的生活，仍然去面对，乃是因为他知道他是根植于这位信实的神。因为他知道他过去不信主的时候跟他的先生是一样的，他先生是对酒没有办法自拔，没有办法控制，他不信主的时候也是一样，对罪，对很多的事情，对很多的事情苦读埋怨，他也是没有办法自拔。但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他成为基督徒，乃是因为神先爱他，是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情拯救了他。所以他知道他每一天的盼望不是因为他先生有多好有多坏，他的盼望是在于这一位信实的神，在这一位爱他的基督。所以我从这位姐妹的身上，我看见她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虽然她在生活的当中仍然许多的困难。耶利米书在17:8，他也回应了诗篇第一篇所描绘的同样的一个图画，在那边说到，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请注意这边说到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能够在炎热来到的时候，在干旱之年的时候，仍然能够结果不止，仍然能够青翠，那是因为它栽于水旁，栽于溪水旁。弟兄姐妹，有福的人，他是内里的，他不是外在的，是因为他根植于神， 是因为它根植于活水永河的永流的基督。在诗篇的里面，不仅看到有福的人是内里，不是外在的，我们要看到有福的人是超过福乐的追求的副产品。在经文里面说到，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做亵慢人座位，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中文的翻译里面把这人变为有福是放在第二节里面的最后，但在原文希伯来文却是放在第一节第一开始的时候第一个字。很多人希望在新年新希望，新年新计划，都是在新的一年希望能够做了什么事情，或者是新的一年改变了什么，期许呢在新的一年追求到得到更多的福乐。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都出现有福这个字，但出现有福这个字呢，从来不是说追求蒙福的人有福了，不是这样。经文总是说饥渴慕义的人怎么样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怎么样有福了，都不是说他们在追求福乐，而是他们是饥渴慕义，他们是为义受逼迫反而得到福分，他们是在追求比福蒙福更重要的事情。有福是不能直接找而得到的，唯有在追寻比福更重要的，也就是神，才会得到的副产品。很多时候基督徒说，我知道这我也相信，但为什么还是没有福乐满足呢？为什么还是会这样呢？这就好像一个人 嘴巴上说我相信诚实和正直，这些都是好，但有些时候呢是有例外的情况。这句话没有说出来的含义是有一个他真正追求的认定超越了他嘴巴上所说的相信。这样的情况就像说，我相信说诚实话是好，但如果因此我就丢了我的工作，我便不会这样做。这也像我相信正直是好，但如果因此我就失去了那个女孩子，我所追求的女孩子，我便不会这样做。这些都是在表明，事实上只有一件事情是我们真正相信的，那就是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最优先的不会妥协的事情，然后会把其他的摆在第二第三的顺位。如果说我们相信神，但我们有没有例外的情况呢？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会妥协，我们会把神放在第二第三的顺位呢，而不是那绝不妥协的第一位？我们追求的到底是追求神，还是追求神所应许的福？神有没有应许给我们福乐呢？绝对是有，但如果我们敬拜神，我们亲近神是要使我们自己得到福乐，那我们就是用敬拜假神、敬拜偶像、敬拜有求必应黄大仙的这种心态来敬拜真神。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亲近神、来到神的面前？一个最好的方法之一呢，就是看看在恶劣的环境当中我们到底是如何回应的。当事情出错了，我们会不会心烦意乱、绝望的去说，到教会去我有什么好处呢？读圣经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知不知道，当我们有这样心里面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这是在表明什么？这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内在给暴露出来。我们之所以会去教会聚会，我们会去读经，我们会去参与侍奉，其实是想利用神来得到我想要得到的福乐。如果没有得到，那就是神他亏欠了我。我们心里面就充满苦毒，我们就埋怨神，我们就用不读经、不祷告、不聚会、离开神来表达我们对神 他不作为的愤怒。在英文 NIV 的版本还有新汉语的版本，他们的翻译呢是按照原文的秩序，他把它翻译成那有福的人，就是他不行罪恶，不行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嘲讽者的座位。他在这里并不是说他们不做这些而得到福分，他经文的意思反而是说他们是已经蒙福的人，所以他们不做这些。经文用三个否定来描绘有福的人，这三个不并不是凸显有三种不同的人，也不是在描绘出三种不同的程度，这些描述呢其实是在描绘同一个种。经文是在用三种不同的角度来描绘相同的一个人，这是典型的希伯来文写诗的技巧。恶人、罪人、亵慢人在诗的眼中都是同一个人，都是与有福的人相反的一个对照。我们要注意到经文里面说不从、不站、不坐，这三个动词呢都是跟身体的动作，都是身体的动作，站起来、坐下来都是身体的动作、肢体的动作。不从呢，其实在原文的意思是说不行、不走的意思，这也是身体、肢体的动作，意思是说不行走在计谋之上。希伯来人是一个很务实的民族，就好像我们华人的文化一样，很相似。所以呢，他们在思想上的这些动作，比如是思想、打算、计划、估量，这些比较是意境上的这些词呢，比较少用。这也是典型旧约圣经写作的文笔的风格。希伯来文常常用的是比较旧约圣经里面常常用的是生活的层面的这些的词汇，这些的动作来形容我们跟神的关系。这篇经文里面，诗篇的经文里面所描绘的图画，就是说到有福的人，他跟神的连结，他不只是内心里面的认定，而是具体的和生活连成一体。他是在生活中很切实的表达出他对神为第一、为优先的不妥协，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是和我们的生命的根连结于的神有关。诗篇第一篇还告诉我们有福的人是怎么样的生活。当我们乍看经文的时候，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乍看一下好像是一连串的这些命令的句子，叫人不做什么，叫人去做什么，然后呢你就会得到福分，然后你就成为有福的人。但这不是经文的意思。经文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篇诗篇所要描绘的是说我们是已经先蒙恩的人，蒙福的人，我们是有福的人，所以我们会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我们是已经蒙福的人，我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我们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那耶和华的律法指的到底是什么呢？想到律法这两个字，我们常想到的就是在整本圣经里面的律法、规条等等，这些规范我们生活的事情，怎么样去做一个好人的这样的一个条条规规。但诗篇并不是这个意思。我想大家都对福音书都很有印象，在路加福音24章里面说到，当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第三日复活，可是这些门徒们仍然不相信， 他们所跟随的主已经复活了，门徒们都四散，除了彼得仍然留在那里，三次的不认主，其他的人更糟糕，都四散的逃跑。当中有两个门徒，他们就要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以马忤斯，所以他们在回他们家乡以马忤斯的路上，复活的耶稣向他们显现，但因为他们不认定耶稣复活了，所以他们并不知道跟他们一起同行的是复活的主。但在走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呢却是把摩西的律法、先知的话还有诗篇，凡指着他说的怎么样应验的，都向这两个门徒述说。当这两个门徒明白了经文上所说的，旧约经文里面所说关于耶稣基督的话，他们明白了以后，耶稣用诗篇、用律法、用先知的话使他们的心开窍了，他们明白圣经过来，就看出这是复活的主。原来他们已经回到家乡了，反回到耶路撒冷，去告诉其他的门徒，他们的主已经复活了。他们向其他人来见证主的复活。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已经蒙福的人，他喜悦是整个圣经不断要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要我们喜悦，他要我们昼夜的常常去思想。在新的一年，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愿意能够在新的一年，虽然今天已经是1月2号是第二天了，但不在于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而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我们可以在这新的一年2022年能够一起能够把这一年把圣经读完一遍。我相信在网络上面都有很多的这些读经的计划，大家都可以去搜寻、去下载，然后跟着这些进度来读，使得我们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我们喜爱神的律法、基督的福音，我们昼夜思想基督的福音，使我们的叶子在干旱的季节里面也不枯干。但请弟兄们注意，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这里面所讲的昼夜思想并不是我们以为的日以继夜长时间的去读这些的经文，好像是敲木鱼般的念经这种方式，不是的。这是诗篇，作者他写这些经文，他是在描绘一个诗意，他是在描绘一个状态，是来表达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这样子一个有福的人，他是他全部的起居的生活都是按照耶和华的律法。我们不是因为读了这些经未来的一年读完圣经一遍我们就会比别人更属灵，不是的，而是当我们愿意去亲近神的话语，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会不断的被提醒基督的福音，他已经所成就的事情，神已经把最好的福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得我们不断被提醒我们是有福的人，因为神他先爱我们，我们愿意爱神，我们愿意喜悦他的话语，我们愿意去昼夜思想他的话语。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这2022年，我们一起因着耶稣基督他爱我们所成就的事情，我们也用爱来回应他，来读 在未来的这一年来读神的话语。我很喜欢蔡松辉牧师前两天所画的一个漫画，这是在脸书上面我所下载。他说到，新的一年不会带来新的希望，因为只有那位做新事的神，他才会。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新的一年，不是因为我们的新年新希望、新计划带给我们有福乐，而是因为这一位做新事的神，因为我们的生命根植于这一位江河永流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神在诗篇第一篇来告诉我们，我们是已经蒙福的人。我们已经蒙福的人，我们还有在哪些事情上，我们还在追求神以外的喜乐？好吧，我们在这个时候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来看见我们在生活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的优先次序是什么？有什么才是那第一优先不会妥协的？好吧，我们在祷告的里面来向神回应。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因着你先爱我们，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已经差派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成就了神的义，使得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求神照着你的应许，你的信实来回应弟兄姐妹的祷告，让他们在2022年因着他们的生命是根植于你，如同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使得在2022年即使不是平凡丰顺的一年，但他们的喜心里面却充满从神来的喜乐，不在于外在的环境，而在于他们的生命根植于你这一位信实永不改变的神。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经历奇妙信实的神。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